我们都渴慕更多认识基督，也更多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早间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认识神，请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希伯来书第八章十节和十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那这边的认识说到里面的一个认识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他讲到说，他把这个律法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今天就不是从外面来认识，很重要，讲到从里面来认识。那认识神呢，有好几个方面我们会讲到说，从神的创造万物来认识他，从神的大能的作为我们来认识他，从神做事的法则我们来认识神，我们从神所赐的生命我们来认识神。那这边又讲到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永远的生命，它有生命的律。那另外一面呢，讲到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膏油的涂抹怎么样带我们来认识神，然后我们借着话语的教导我们来认识神。那首先我们看见借着神所创造之物来认识神，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创造了宇宙，当人里面真正的你看见神所创造的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伟大，人里面呢有一个知道就是说明明可知的。我以前有一位读书的时候一位很好的朋友然后后来也一起做过事情，那他在中国科学院来美之前他是交换学者，来美之前呢他已经是像副教授，他拿过这个几十，他有30多个那个科学的奖项，就是非常聪明的一位弟兄啊。那他在国内的时候呢，他也是教这个进化论啊，教什么很聪明的一位弟兄。那后来他得救了，然后他就跟我有一次跟我交通然后他就讲到说，其实很简单，他突然想到说，在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你发现说在月球上有一台电脑在那里你会不会想到说，那台电脑呢是经过了多少万年多少亿年经过了这个什么的碰撞啦，到最后呢碰出来了一台电脑。他说还是你会想说，那总是有一个不晓得是谁不晓得哪一个公司，不晓得是哪一个国家，那他总是有一群人，他们把这个电脑设计出来，把它造出来，然后呢把它送到了月球上。他说其实就这么简单，看见神所创造的里面呢有一个敬畏的心，他说是明明可知的。那有一个弟兄以前在我们家聚会，他在 UCLA 做研究，他说他们那个研究小组是研究从视神经从光然后一直到传到脑波能够接受的他说这一个过程有7个阶段。他说我们这个小组呢研究当中的一个阶段，那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创造太奇妙了，我们的人实在是太渺小了。那这就是从借着所造之物我们能够来认识神。我们也知道以前这个苏联太空人一上太空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到了太空那他就证明说这里没有神，我没有找到神那当然美国人后来接着就送到太空那他一上去呢就讲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那讲到他说看见 这个苏联的那个领导哈，就说这个我们泰国人都送上去了，那这里没有神啊。后来应该是格里汉哈，那他就做一个比喻啊，他就在我家后院有一只蚯蚓从地上泥土里面爬起来，他一看呢、啊，他说这里没有苏联的领导，他没有看见哈，人太渺小了，人怎么能够知道神所创造那么浩瀚，没有办法想象的。那这是一个叫人能够来认识神，神是说到很清楚哈，借着所造之物啊，借着所造之物，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怎么样无可推诿，也这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我们讲到无论在各个从这个天象星球运转，从人的构造，从各样神所预备的，我们知道这是神所创造的，叫人无可推诿。那还有一个认识，他是讲到借着神大能的作为来认识神，也就是说有多少像神迹奇事，有神的作为人看见了，所以他们从这里呢，我们说可以来认识神。那摩西在生命记里面，他在最后重申诫命，他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神怎么样带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那十次击打法老，有多少的神迹奇事，以色列百姓天天经历神迹，若不是神迹，哪有玛纳从天上降下来呢？他们是天天经历神迹。那他讲到说，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哎呀，看见了神大能的作为，是的，是叫人能够来认识神。但是我们讲说这些认识是一个方面，我们在我们当中，我曾经就是遇到有一位福音朋友啊，他在我们当中，他是亲眼看见神迹在发生了，那他也真的是看见经历到了，可是最后问他说，你愿不愿意相信啊？他说刚刚发生的事情我不能理解，这就是他的解释。结果他相信了没有，我们为他祷告，我们求主真的是来得着他。但是那一天我的印象很深刻啊，你明明亲眼看见那么大的神迹是发生在他儿子的身上，就他说他也不能否认，因为亲眼看见了，但他说我不能理解。所以的确神迹神大能的作为是让人呢，一方面呢应该也可以来认识神，会敬畏神，因为他大能的作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想说以色列百姓天天经历神迹，他们看见神多少大能的作为，红海这样的分开，他们能够这样走过去，这是神大能的作为。可是遇到难处的时候，这些以色列百姓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发怨言，他们抱怨神，好像他们里面对于这位神的那个认识是在一个外面的一个层次，外面的层次。所以呢，在诗篇103篇第七节，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那我们从这节经节里面就看见神的作为跟认识神的法则，这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他能够叫风和海听他的命令，他叫瞎眼的看见，叫瘸子起来行走，他叫死人复活，五饼二鱼，叫5000人能够吃饱。我相信有多少跟随他的人，他们也是看见了神大能的作为，看见主能够做这么大的事情，看见的时候稀不稀奇呢？他们也稀奇。可是在最后主要钉十字架，最后喊着说钉他十字架，喊着说除掉他的，那说不定当中也有很多曾经是在神迹当中所看见作为的。所以我们就想到说，是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看见神大能的作为，但是摩西不一样，他认识神做事的法则。这个 是讲到说，你不只是说看见一个神的作为，他知道说神是怎么做事情的，这是非常宝贵的。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那个君王，那个开始那个扫罗哈，他做了一件事情。那撒母耳告诉扫罗，你做的是不对的。他告诉他一件事情，讲到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听命胜于献祭，因为撒母耳他知道神做事的法则。他讲到说，听命胜于献祭。扫罗以为说他在掳来的，他违反了神的命令，但他觉得说，我是把这些要来献给神啊。但是撒母耳告诉他，你没有听神的命令，听命胜于献祭。弟兄姊妹，有很多神做事的法则需要我们来认识。那很多对于主的经历哈，你经历多了，你慢慢就晓得神他是这样来做事情的。那我们听到有一位非常属灵的姊妹哈，那侯姊妹，她说常常弟兄姊妹去找她交通，遇到一些事情难处啊哈，跟她交通的时候，她说侯姊妹常常呢，她会讲说，过去有一个姊妹，她遇到像你这样的事情，后来主怎么带领他的？有另外一位弟兄，他遇到类似的事情，主怎么带领他的？哎呀，他有很多很多，主在我身上，他所经历，主是怎么带领的？然后呢，他最后说，哦，我告诉你，神的法则是怎么样？因为他有已过的路上啊，他有很多跟主的那个经历，他也看见神在他儿女当中怎么样来带领哈。他认识那个法则，所以他能够跟人家交通。那今天呢，我们从神做事的法则来认识我们的神。那弟兄姊妹，无论是看见神大能的作为，或者是做事的法则，那这还是属于在外面来认识我们的主。好，我们从他看见他的创造来认识他，从看见他大能的作为来认识他，从认识他的法则，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主。那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在这边读到哈希伯来书第八章，那他特别讲到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从耶利米所预言到讲到神要和以色列家另立新约，那这个新约呢，上次我们和弟兄姊妹有分享哈，是跟以色列家所立的。前约是律法之约，但是他和以色列家讲到说，因为律法之约它有缺陷，它有瑕疵，它不完全，那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做不到律法之约，那神要跟他们另立一个新的约。那这个新的约应该是在等到千禧年之前，那个时候他和他们另立新约，以色列要全家得救。但是我们也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在最后的晚餐，他启示门徒们，这个血，他用他的血和我们立了新约。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我们今天能够得着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享受的。他跟我们立了一个新的约，用他的血，因为生命是在血的里面。因为主耶稣那么超凡美丽，只有他的生命是超过律法的要求，只有他的生命能够满足父神公义的要求，所以他的血跟我们，为我们来立了这个新的约。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不在律法的约的底下。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过去以色列百姓跟神等于是他们要求啊，他们也相信神啊，你把律法给我们，我们能够做到，我们要来遵行你的律法，我们能够来讨你的欢喜。但是律法从外面他们知道了，他们领受了。其实我们从圣经看啊，摩西领受律法 到了西乃山上，还没有下到山下，以色列百姓就拜了金牛犊，对不对？就犯了，大大的犯了律法。其实就讲到说，在他们，在所有的人，没有一个因着行律法能够被神称义的，这是人的光景。因为没有一个生命能够来做到律法的要求，虽然人再怎么努力，可是人做不到。神知道人的软弱，知道在这个方面的亏欠，人人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被称义的。所以神必须差遣他的儿子生在律法底下，必须让他的儿子在律法之下显出他是完全的，他超过律法所有的要求，然后他为我们付上代价。弟兄姊妹，他讲到说用他的血为我们立了新约，重点不在于那个物质的血，重点是在主的生命那么的超凡美丽，是在于主的生命能够满足父神公义的要求。所以血往下流，血的实际讲到主的生命呢，是现在神的面前，今天仍然在神面前为我们说美言啊，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这是讲到那个新的约已经立定了，然后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他讲到说律法是写在他们的心上，如今我们要认识神，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就是希伯来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是讲到从里面的认识神，从里面的认识神。是我们得救，很多人他们从神的创造他们认识神，所以有绝大多数，有人统计大概 80% 的科学家是基督徒，因为越研究神的创造越惊讶这个创造何等的奇妙。我们从神大能的作为认识神。我有一次在中国在东北一个地方，那边呢很多年轻人跟他们都是呼召愿意服侍主的，那几天的聚会最后一天呢，他们做见证，很多你听见的见证都是他们经历到神大能的作为，有好些呢是得到了医治，有好些是家人得到了主大能的医治，所以他们才认识有一位神。那也有好多位很稀奇他们是说从来没有机会听过福音，那唯一听到福音的呢，就是参加安息聚会。那时候圣徒们在送安葬的这个聚会的里面他们唱诗歌，他们做见证。那有好些他们是在这个场合得救的但是的确他们看见神大能的作为，他们认识有一位神。那也很多的时候我们从神的法则，特别是信主的儿女一件一件神做事的法则，我们来认识神。那在这里希伯来书特别讲到，他是讲到我们从里面来认识神。他说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他说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那这边有两个认识在原文呢，他的字用的是不一样的。他说不用人家教导说你该认识主，那这边的认识呢，其实是一个客观的认识，也就讲到比较是外面的认识，人家来教导你的是一个客观的。那他说你们自己都能够都必要认识主，那这个认识是一个主观的认识，是一个从里面你有的知道有的认识。好，那我们看见他讲到说把那个生命赐给我们，把那个律法是放在我们的心里，不是在外面，是在我们的心里，是刻在我们，不是石板上了，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那所以也就是说，神儿女生命改变了以后，你信主了以后，里面会有感觉。可能你说我这个圣经还没有读过一遍，有些人才刚刚得救，但是呢他有很多的改变是从里面生命的改变的。有一次跟有一个朋友一起吃饭，是在大家一起吃饭那吃完饭呢我看他好像 若有所思哈，就跟他谈谈话，后来就跟他传福音。哎，这位朋友啊，好像都预备好了，就带他决志祷告哈，感谢主，他得救了。后来呢，他就跟我们讲说，他以前是酗酒的，他酗酒到一个地步啊，回到家里面，他说后来他有时候这个睡在地上哈，他太太就不理他了，已经放弃他了，也不会给他盖一个东西，也不会把他扶到床上，反正就已经放弃他了。他说很奇妙啊，我信主了以后，有一天我再拿起酒来喝，我就觉得奇怪，这个酒就变得那么难喝哈。他说我就不喝了。有没有人教他说你这个酗酒不行？可能过去反而教他的人多哈，告诉他这个，他太太跟他讲到最后都已经放弃他了。但是生命改变了，有一个律不是外面的律法的律了。今天这个律呢，是生命之灵的律在里面，能够叫他得着释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得救了，第一个生命改变了，那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改变了，我们就能够来认识神。在诗篇第三诗篇第八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他说你们来尝尝他主恩的滋味，好，其实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来尝尝主，你们就会知道。今天如果说你把一个白盐跟白糖啊，两个放在一起，放在这个不同的这样子好，放在面前，你要来分辨它，还真的是很多时候是非常困难啊。有时候我们拿起来说，这到底是糖还是盐啊？那最好的方法就怎么样，尝尝看，对不对？你说我看不出来，分不出来，但是呢，你不要讲一个小孩子或者是一个年纪大的哈，不管在什么年纪的，不管他这个背景怎么样，他一尝他就知道，他就能告诉你说，哦，这是盐，哦，这是糖。那今天我们对于主的认识，我们需要来尝尝主。也就是说，你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你尝着了主，圣经这边讲到主恩的滋味啊。那这个滋味，在信主的人，你尝着了，你就知道了。很多时候不是在于人来教导你啊，我们的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他的爱是怎么样，他是怎么样怎么样。当你尝着了以后，你就说我知道。多少时候可能我也说不清楚哈，那到底主是怎么爱我的？可是有多少神的儿女，我想我们也都经历过哈，遇见了主，在主面前那个流泪哈，那个痛哭，哎呀，一面呢常常是为着自己的罪，好像我们里面有一个这么深的懊悔，在主面前流泪。但是另外一面呢，你又经历到说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甘甜，那个爱在里面滋润，我们也没有办法形容。但是尝到了没有呢？你说我尝到了。你尝到了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就是那么真实哈。你说主在我们里面是不是这么真实啊？一个很关键的，就你有没有尝到主，有没有尝到主。如果只是从知识头脑，只是我们从前面几个的认识哈，你说那也是很好的，也是很多人是这样来认识神的。但是不能停在那里，你从神的创造，你说我稀奇他的创造，今天我愿意来认识他，我看见神大能的作为，我经历了哇，他的作为在我身上啊，我认识他，他是一位大能的神，我也晓得他的作为，他的法则，我在我一生他这样做，他这样做，那我就知道说哇，神是这样做事情的。但是弟兄姊妹，神要我们尝到他，是叫我们从里面来认识他。这个尝到主太甘甜了哈！啊，我们尝着了，我们就知道他是美善。我们的一生很多的改变了，就因为你尝着了主，那个真实就不是人来告诉你的，不是人家来教你的，是我们里面知道的哈。有一个认识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远的生命，这就是永生。认识神，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不是在认识这位在历史上的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今天对我们来讲，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亲爱的朋友，最知心的朋友。我们能够这么说，因为我们尝着了主。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够说他是我们的救主？我相信你蒙恩得救了，我们都能够说他是我们的救主。你能不能够说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啊？那这是我们需要经历哈，真的是在生命窄路与我们同过，在每一个台阶这个小站哈，那他都不离弃我们。那我们说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这是神儿女，我们经历了，我们尝着了。我们说感谢主，你时刻与我同在，你不离开我。无论在高山，无论在低谷，无论在顺利的时候，无论在不顺利的时候，主都是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我们再经历他，我们说他不单是我的救主，他真的是我的主，他负我的责任，他是我的主。今天他在我的身上，我也愿意尊他为主，不是只是在口里说耶稣基督是主。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心里面到一个地步，你说主啊，我愿意你来居首位，愿意你来掌权。我们到一个地步能够向主说，主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是要照着你的意思。这就是一个实际的，我们认识到他是主。好，我们说律法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生命有一个生命的律。那我们回到里面，很多时候可以知道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感觉。多少时候不是从一个律法的要求你做到这个做到那个。主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在新约时代是什么命令？要彼此相爱。我们看见他在约翰福音到最后是在他殉道之前，为我们受死之前，他跟最亲密的人讲的最重要的一段话。那他一再的讲到那一条新的命令，就是我们彼此相爱。为什么是新的命令？因为是在新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能够活出来的，我们能够摸着神的旨意，摸着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不是从律法从外面来做的。整个律法的总归讲到我们爱神，讲到我们爱人如己。那今天人做不到，但是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能够说这个律法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的律呢，叫我们得着释放，叫我们能够来尝着主，叫我们能够来认识我们的神。那另外以弗所书里面呢，保罗特别为我们祷告，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那另外一个我们就知道说，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然后在我们的里面呢，真的是叫我们能够来认识神，来认识神。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他讲到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他说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今天不是从外面的认识，他在最近就特别讲到说，有主的恩膏。在旧约时代呢，那这个膏油的涂抹是在祭司、在君王、在先知他们尽职的时候受膏。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膏油特别就讲到是圣灵，主为我们承受圣灵没有限量，神用喜乐的油膏他，胜过膏他的众同伴。那这个膏油今天讲到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约翰一书这边告诉我们说，这恩膏是真的，这个恩膏不是假的。他说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的里面。弟兄姊妹， 我们能够尝着主，我们就知道他是何等的美善，那样的宝贵，吸引我们。我们摸着里面的生命，在很多的事上，这个生命讲到说，真的神的律法好是写在我们的里面，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能够释放我们。然后我们认识到说，这个膏油啊，他这个膏油涂抹在我们的里面。那神儿女呢，我们能不能够知道？是可以知道的哈，我们回到里面，我们就宝贵，膏油真的是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怎么样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呢？那这个引导，或者是说这个认识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弟兄姊妹，主要我们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他里面。那有一个很基本的哈，就是说你能不能够体会到有恩膏跟没有恩膏。也就是说，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一下子你觉得，或者你知道那个膏油失去了，或者讲说圣灵有禁止。那其实多少神儿女就都分享哈，这也许是在跟随主、认识主的带领啊，各方面哈，是比较容易进入的，就圣灵在我们里的禁止，或者是说一下子膏油失去了，我们里面有一个警惕哈，有一个警惕。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个弟兄在电话上，那谈了很多事情啊，谈了很多过去，越谈越兴奋哈。但是呢，到一个也没有什么谈不好的事情，也没有闲言闲语哈，但是谈一些过去就发生的事，到一个时候一下子里面知道说膏油没有了，就好像主也在里面提醒哈，你该停了。那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该停的时候，下面就说你愿不愿意顺服，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一面我们要敏感，要体贴圣灵，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你摸着那个感觉。那另外一方面呢，当你感觉到的时候，在于我们愿不愿意顺服。我记得那一天感谢主哈，我就觉得真的是已经没有什么，已经这个该停了哈，已经很枯干了，好吧？那感谢主，虽然吹牛还没吹完哈，啊，停下来了，该停了就停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日常生活很小的一件事上，主来教导我们，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今天圣灵会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也是带着祷告，我们说圣灵，主耶稣，你在我们里面，你来光照，你来启示，不是在头脑知识里面来认识神的话，我们确实需要在祷告的里面让圣灵来开启我们。那这个认识很多时候是从灵里面先开始，那但是呢，也不能少说我需要我的心思能够来明白。所以为什么要将主的话藏在心里，要常常在我们心思当中在运行哈。啊，灵里面有一个开启，很多时候好像我又知道我又不知道，叫你说呢，常常我们就讲不出来哈。那到底是什么有点讲不出来，我们需要在心思里面被更新而变化。那这些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那叫我们能够更深的我们来认识神，来认识神。好，我们看见说他这边讲说，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所以常常如果我们光读到这里哈，那我们觉得说我们不需要别人教导，因为我们自己都能够从大的到小的，从小的到大的，他们都能够认识主，而且这个认识是非常宝贵的哈。那是超过从神的创造，从神的作为，从神的法则的认识，这是从里面的认识，从生命里的认识。可是圣经里面又很特别呢，我们看见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是在他殉道之前，他写给提摩太，是讲到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就是讲到他很重要的话。他告诉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 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他这一下子哈，把这个教导有好几代啊。那保罗是从神得着的异象，得着的启示，他把从前所受的教导，在加玛列的名下所得着的，一下子在圣灵的启示里面，一个这么清楚的一幅图画，这个看见哈，这个异象，保罗他知道了。保罗教导提摩太，然后呢，他要提摩太再去教导，教导谁呢？那些忠心，等于是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你看，忠心的人又是一个层次，能教被教导的别人又是一个层次哈。所以这个属灵里面有，等于是有好多代在这个里面。如果今天个人都不需要别人教导，那为什么保罗他这么看重这个教导呢？还讲到说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还不只是传福音哈，有很多我们需要传神的话，我们需要有教导。然后在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之前读到哈，他说按着你们学习的功夫本来做师父，哪知谁知道呢？还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端还需要另外教导你们，也就是说他们对于很多基本的真理没有那么清楚，也还需要别人来教导你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圣经里面不能只读一面哈。如果你抓住圣经，有的时候你就抓住一面的真理呢，常常我们说这个是像以法莲，圣经说以法莲像是没有翻过的饼啊，一面烤焦了，另外一面还是生的。因为圣经它是非常平衡的，它讲到说我们从里面都能够来认识主，不是从人来教导的。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们需要教导，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平衡。好，所以今天认识主的确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那但是我们的生命常常从开始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成长的，不是一得救很多的见证讲到那生命的感觉，那都是真实的。但是呢，对于很多神心意，他的感觉常常是被天然的生命所左右所影响的，因为我们不够那么属灵，不够那么属灵，所以我们需要从神的话里面我们得着教导。那这个教导是从神的话里面来认识神的心意，从神的话里面来认识这位神。所以今天若是你有一个感觉跟圣经跟神的话我们所领受的教导是不一样的，你应该是怎么样呢？应该是以神的话是一个重要的。好，那我们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觉是在一生的里面，主正在改变我们，正在制作我们，是叫我们慢慢的更多的来认识神。所以保罗也需要祷告，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叫我们怎么样真知道神。那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真的是照着我们该知道的还是不知道？我们只说主啊，给我们一个更深的渴慕，我愿更多认识基督，我们愿意更多的来认识基督。那今天我们讲到这几个方面哈，其实都是很重要的，那都是我们可以来经历的。但是你看见从一个福音的朋友直到今天一步一步哈，从里面的认识神，然后下面呢在教导方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为什么我们那么看重哈，弟兄姊妹一起读圣经，一起交通圣经，一起来认识神的话？那每一次大家来我们一起学习，有很多的教导。所以保罗交代给提摩太哈，要教导那个忠心能教导人的人。那今天主也把这样的一个托付托给我们，我们是在基督身体的里面，不单个人要来认识神，我们说我们一个团体啊，基督的身体，我们要一同来追求来认识神，叫认识神的生命那个度量哈，能够增加在我们的当中。弟兄姊妹要竭力的追求，我们彼此勉励，我们愿意更多认识基督。我们再来唱诗歌第277首哈，我愿更多认识基督。 更多追踪他的道路，更多认识他的救赎，更多享受他的丰富。一面是认识，还要尝着主，还要享受他的丰富。我们请弟兄为我们弹一句，好，我们就来唱。